个阿罗汉已经证得有余一涅槃了，是阿罗汉了。回小向大之后，他所剩下来的这个肉体，这个五蕴身，到底能撑多久，让他完成这个十品或者是十个层次十地的这个所知障的断除，怎么办？是不是留下这个问题？好，我们去接着往下看。他说不过要断十种所知障和修十种波罗蜜多得转一成满，亦非短时间之事，故显扬论认为要依变化身修行，非业报身。这个显扬圣教啊，显扬圣教论，这个是无着菩萨的啊。他说舍报还是要死，因为这个五蕴身啊撑不了那么久，舍报依变化身可以啊，依变化身来圆满这个实地的这个这些所知障的断除。那么成为师论认为什么？下面则看，他说成为师论则认为由定愿力留身久住即可。各位，这个宗派啊，他说你有定力，这个定力可以让你啊留身久住啊，一直到你圆满把这个实地的所知障断完为止。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移到随瑜伽行的这个说法来，各位下课想一想啊，想一想，我们现在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接着刚才我们谈到这一个种性决定的二圣人要回小向大啊，在随瑜伽行派这个宗派要来谈这个问题，是不是也会发生像唯识宗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问题呢？因为在唯识宗的那段宗义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是证得有余一涅槃之后回小向大，还没有入无余涅槃以前的问题啊，所以有舍受不舍受。那么不舍受的话，这剩下来的时间够不够完成这些事情的问题。这个宗派的这个部分，他没有很明显的谈到底啊是在什么地方，是入无余涅槃以后才回小向大呢，还是正有余涅槃这个地方就回小向大啊？假设是正有余涅槃这个地方就回小向大的话，那么他啊是不是也会像唯识宗的这个说法，比如说像成为世论讲，他可以依他的定力神足力了啊，我们说是神足是如意足，这就是一种定。那么依这样的力量延寿，这是一个办法。假设不是这样的话，以显扬圣教来讲，他说舍寿然后依变化生，依变化生呢可能也是一个办法啊。那假设呢入于无余涅槃以后再来呢，这个就不是唯识宗的问题了。唯识宗刚才那个地方是在有余涅槃的地方回小向大的，现在我们这个宗派没有这样明显的讲法。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如果入了无余涅槃以后的回小向大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有依他这个宗派的宗义的说法会产生问题的，或者是说会产生障碍的这样的毛病存在。阿罗汉舍受以后，我们知道他不受后有，因为他的这个所有的烦恼业已经断尽了，清净了，没有后有生了。所以他如果想要到这个十方的这个世界来受生的话，是没有因缘的，不是不给他来啊，是没有因缘，因为他已经没有这种业报了嘛，他来不了，来不了，一定要去佛的净土啊，众生世界来不了，要去佛的世界，佛净土。要去佛净土要怎么去呢？如果依中观应承的说法，所有二圣人都要回小向大， 在《法华经》里面也这么说。那么当他们入涅槃，一定要去受那个涅槃果，因为入无余涅槃以后一定要受这个涅槃果，这个果报已经现前了，他非受不可。要受完了以后出涅槃果，因为涅槃是一种定心，定心是软心啊，在那里面享受这种涅槃的果报。涅槃果受完了之后，他出来的时候呢，发愿回入大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习气还没有断，对不对？在中观应城的见地里面，阿罗汉所断，虽然主要重点啊都说他是断不特加罗我执，可是我们知道中观应城认为阿罗汉也断法我执，因为那个我执就是自性执，只是依不特加罗为所依起执，还是依一切诸法为所缘境起执，只是这个它的所缘所依的不同而已，否则那个执以为实有的那种实执是一样的。所以法执我执通通是烦恼障，因此阿罗汉断烦恼障是法执我执都断，剩下的是习气。当然法执虽断，可是呢这个智慧还是没有菩萨的圆满啊，因为他对于这种法空的这种智慧呢啊，没有像菩萨一样那么熟悉啊，训练的调伏这个心呢、啊、调得那么样的圆满，他是总相空，他别相还没有圆满，不过不会起执那倒是真的。所以主要呢还是有习气这个未断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依习气起法性生到佛净土，然后呢圆满他没有圆满的这一些啊，比如说方便慧他还没修。我们知道六地菩萨所断所见的涅槃跟阿罗汉所见的是一样的，对不对？七地菩萨修方便慧，方便波罗蜜多，哎，这个就不是二圣人所有的。二圣人他没有修方便波罗蜜多，所以呢他的那一个法空啊，他是总相空不是别相空，因为没有起方便慧啊，所以不够圆满。因此这个地方他回入大圣升到诸佛净土之后呢，他这些功课呢他要做，然后呢到入这个无生法忍啊，那么这个他的这个习气啊，习气呢在三清净地呢是不起来的，那么这个地方再进一步的圆满啊，圆满他的法界啊，这个像三清净地菩萨一样啊，那么最后还是成佛啊。所以我们都说阿罗汉所断与八地菩萨是齐的，所断是齐的啊，这个是在中观应城的角度说的。可是现在换到这一个随瑜伽行派这个地方来的话呢，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啊，因为呢他的所知障是法执，在中观应城的所知障是习气，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他说二阿罗汉回小向大的时候啊，如果说入无余涅槃以后一样的受完涅槃果报出来要回小向大的时候呢，恐怕就没有办法像这一个刚才我说的啊，中观应城的这一个说法这么样的轻松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晓得要怎么办呢。第一个他不受后有，对不对？这个不受后有是确定的，因为他已经没有烦恼业可以到这个
十方的这种世间来受生了，要生净土不够资格啊，不够资格。为什么呢？所知障还没断，是不是啊？他只有初品所知障断了啊，细品的所知障呢，四种九分别，在这个宗派讲啊，有四种九分别所知障，从菩萨十地这个地方分成十一品来断，这些功课他通通没有做，怎么办？净土去不了，与生死做隔障啊，世间来不了，因为他烦恼已断尽咯，所以与生死做隔障了，没有办法来这个世间。净土又还不够资格，佛净土又还不够资格，去不了啊，似乎留下了啊，不知该如何解决的问题。好，所以这个只是我们呢提出来供各位思考，这些地方是不是就会显现出说，哎，那这样子我是不是我们不要做随意家行的菩萨，哎，不是，不要做随意家行的阿罗汉，这个有问题，会掉在半空中，我们要做中观应成所说的这一种阿罗汉，就可以回小向大，是不是啊？不是的，这个是这些圣者离开根本位以后，依照他个人的看法去回忆，去诠释他在那个根本位里面所证的那一个境以及那个过程，每个人的说法依照个人的看法说起来有所不同，有人把他说得很透彻很清楚，有人呢从他个人的角度看法说法，有些地方呢他就没有交代清楚。其实空性绝对只有一个啊，绝对不会说所证的阿罗汉所证的这个普特加罗空，还有在这个普特加罗空里面那一个啊，那个离执离我执的那个空，跟应成所说的不一样，绝对不会。所以这个地方只是显现出宗派对这一些啊，这个修道正果的过程所做的解释了不了义，究不究竟，只是这个差别，而不是这个修道正果的过程本身那个果有不同，所证的那个境有不同，不是的啊，是你解释的透不透彻，究不究竟。那我们现在发现根据随意加行这个说法，哎，在这里好像留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讲它，没有办法去理解啊，没有办法去解释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啊，不知道这个宗派本身啊有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有没有处理。那么汉译的典籍是非常的不足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也只能啊就此啊这个保留下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去解决它。好，这个是有关二圣啊的这个果上见道果的部分。下面呢我们来看随瑜伽行派对大圣的这个道果见的看法啊。他也是把它分成两类来看，一个呢是凡夫啊，一个是圣者。这个修道正果的过程啊，把它分两阶段，一个前阶段呢是凡夫一生地啊，那么后阶段是圣者。我们先看他的前阶段一生地。纲要文里面讲，他说种性决定之大圣人，发最圣菩提心，在大品资粮道阶段时，依法流三摩地，从佛的最圣化身亲闻教授，依教修行，当原空性的修所成会出生之时，即是进入加行道之时。这个是从资粮入加行啊的一个很纲要的啊一个讲解。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说种性决定的大圣人，就是你一开始你就发啊要这个修学大圣佛法的这种愿
啊，立这个志啊，那么这个就是种姓决定的大圣人。在这个地方一个关键啊，决定你是不是大圣人呢，是不是种姓决定，那么这个关键就是要发起最胜菩提心来。这个最胜菩提心是在一生地，也就是在凡夫地发的，尽管它是最胜啊，最殊胜的菩提心，还是属于世俗的发心。所以这个菩提心我们称为世俗菩提心啊。转凡成圣了以后，这个菩提心就是圣意菩提心。在小圣二部中说一切有跟精量部的时候，我们提过资粮道的发心是要他怎么样呢，皈依三宝，升起正信啊，然后呢开始修学听闻佛法。从这个起正信皈依三宝开始，我们就说他资粮道的开始。但是在随瑜伽行派这个地方，他讲大圣人的资粮道呢，并不是只有这样子啊，你这样子还不算资粮道的开始，你有正信，你皈依三宝，你还不算是大圣资粮道开始。大圣资粮道之所以跟二圣人的资粮道不同，最关键就是在那个发菩提心。你有没有发菩提心？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的话，那你开始修学佛法极有可能那只是类似二圣人的那种资粮道的资粮的开始。这个发菩提心，这个地方的这个菩提心当然是世俗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菩提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发起你要学佛的智慧。为什么要学佛的智慧？为了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不忍心看到三界六道的众生受生死轮回的痛苦，痛彻心扉，下定决心，我要成佛，我要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否则我的心难过啊，我受不了啊。这种决心在你的内心里面坚定不移，要上求佛道，为了什么？为了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只要众生能闻法，只要众生能够因为修学佛法一分一分的远离烦恼，远离痛苦，你就有无上的欣慰，再辛苦你都觉得没关系。这样的心才像个大圣学佛人的学佛动机。假设仅仅局限在于这个世间太苦咯，想办法赶快学佛远离生死，这个是二圣发心，为了治疗，这个不算大圣，不算种姓决定的大圣人，不算大圣菩提心。所以各位，我们自己检查一下自己啊，看看我们够不够资格是种姓决定的大圣人。发起这个世俗菩提心的开始，就是你入大圣的资粮道。大圣的资粮道呢，它分下品、中品、上品啊，在随瑜伽行派它把它分成三品。发起这个世俗菩提心就是下品资粮的开始。各位，我再插一句闲话啊，我们在座有些人呢受过五戒，这个五戒呢是三圣共戒，小圣人也受，也要受持的啊，是三圣共戒。那么这个大圣呢要受菩萨戒啊，在座也有人受菩萨戒。菩萨戒它的核心就是菩提心戒，如果你违反菩提心，就犯菩萨戒。菩萨戒里面这个饶益有情戒，如果你一天到晚起烦恼，那你就是不饶益有情。因为烦恼是会传染的，烦恼绝对不会是自己懊恼自己，这是凡夫的通病。自己懊恼自己也有少数，多数是什么？怪罪别人。 都是你害我，都是什么事情害我，都是什么环境不顺害我。好，即使你不是如此，而是你自己懊恼自己，也会把这个烦恼传染给周遭跟你生活相处在一起的人，让他们也陷入恐惧不安的情境。这个都是叫做损恼众生啊，所以菩提心不容易发呀。可是究竟一圣啊，不成佛，不要以为这样子。哎呀，我碰过这样的人啊，而且还是好朋友好兄弟啊。他说菩提心太难了，发菩提心以后吃足的苦头。所以啊，出家人啊，受大正戒啊，还是一样啊，很坦白的，很诚实的说，我是二圣心啊，没有办法啦，我自己都管不了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以佛作为我们的啊，作为我们的导师，向他学习，以成佛作为我们最终的目标。二圣是不究竟的啊，《法华经》里面讲，那是化成，一定要入大圣才究竟啊。所以菩提心再难没有关系。假设菩提心这是满这个屋子的话，我就从这个角落先学嘛，对不对？我总有一天可以学满这个屋子嘛，是不是？啊，所以菩萨戒可以学，菩萨行可以学，一步一步来。目标定在那个地方，不是叫你一下子去圆满它，不要怕啊，不要说菩提心这么难啊，我就不要。就因为你愿意发这个菩提心，你才有力量，才有心力，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当你损恼众生的时候，能够产生一个很有力的警觉心起来，才有力量把自己的心拉回来。如果你不发这样的心的话，你就扫掉这一份约束力。你什么时候才能进步呢？我们是不是一直要在原地踏步呢？不要说要度众生了，治疗都难哦。二圣人还是尽行受度众生的哦，他不是敬畏来济哦，可是他还是尽行受哦。你看看佛的那些大弟子，那些大阿罗汉们，在他还没有入无余涅槃以前，他们还是拼死拼活的帮着佛来度众生的，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我执啊，就是造成我们自私啊，害怕吃苦的一个主因呢、啊，不是我们故意的哈、啊，这个是我们的烦恼。但我们不要怕它，一步一步来啊，不要急，学一步我就有一步的进步，我不学原地踏步，我永远就不可能达成啊。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书上来，这个。资粮道分成这个下中上三品啊，发起这个世俗菩提心呢，就进入了下品资粮道。在这个地方没有仔细的交代下品中品的过程，那么直接呢进入大品资粮道啊。在大品资粮道的这个地方，他特别跟你强调一个法流三摩地，要我们能够成就这个法流三摩地，就能够跟随这个从，就是跟随哦，跟随佛的最胜化身，能够亲自听闻佛的教法，受他的教导，然后呢依他所教导的这一些法去修行去实践。各位，修跟行是有所不同的，修是在座上调伏身心的修，行是行道，行道在日常，修在座上。依佛所教的法能修能行啊，那么在这个大品资粮能有法流三摩地的话，你就能够亲自让佛教导你如何依佛所教的方法来修来行。好，他说当 原空性的这个修所成会成出生之时，那么就入家行位了。入了家行位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下一段。他说在家行道中住暖位时，福见所断染污所取分别现行，住顶位时，福见所断清净所取分别现行，住忍位时，福见所断实有能取分别现行，得师第一法时，福见所断假有能取分别现行。又暖等四法之获得，都是依其所获得的三摩地而获得，获得此四法之三摩地，依次为明德、明增、入真实义一分，即无间三摩地是。啊，这一段纲要文呢，告诉我们，在这个家行道里面分四个阶段啊，暖、顶、忍跟师第一。在这四个阶段呢，分别要福断，不是永断啊，是福而已啊，福断。福断什么呢？福断这个细品的啊，这个细品的这个所执障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细品的所执障呢啊，这个是法我执，不是二取空的那个粗品的所执障啊，是细品的所执障。这个细品的所执障，这个法我执呢，它把它分成四类啊。那么这每一类里面都有九种，这个我们后面会讲。那么这四类呢，有分见所断的跟修所断的，见到位要断一分。啊，要断一分这四类的所执障，到修道位呢，要啊持续的分十一品啊，再把它断，完全断除。可是见道位所要断的这一分所执障，在家行道的这四个阶段里面，要分别啊先把它扶下来，让它不现行。所以他说扶断啊。福见所断的某某分别，这个分别就是法执啊。这个下面还有一个现行，就是让它扶住不现行。那四家行把这四类分别扶了以后，才有能力进入这个见道位里面断除这四种所执障啊。好，后面呢告诉我们，其实这四个家行位的这四个法啊，或者是说四善根呢，其实它是根据它所获得的定，也就是三摩地而说的啊。那么它所获得的这个三摩地呢，称为明德、明增、入真实义一分，还有无间三摩地啊，这样的名称。好，详细的内容我们到后面讲释来讲啊，现在呢先看讲释里面，还是从资粮道开始讲。资粮道的这个部分呢，也是挑大品资粮道来讲啊，那么前面的这个下品跟中品呢，它也不谈。讲释里面说，种性决定大圣人在大品资粮道时，一法流三摩地从佛的最胜化身亲闻教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意思是说，此住大品资粮道的大圣行者，于法现观中得四神足，成就法流三摩地，仗此三摩地心绪之力，能执佛出世，亲承佛之教授以修行。须知大圣一生地是要历经一大阿僧祇劫的，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执佛出世的机会当然很多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的主题内容呢，是告诉我们在大品资粮道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要完成，就是要成就法流三摩地。这个法流三摩地呢，是随瑜伽行派这一派的不共见，他提出来的。虽然是他的不共见，可是对凡夫的我们来讲呢，这一个见地是非常的善巧啊， 提得非常的善巧。那么所谓的这个法流三摩地呢，这个法流是讲我们依照闻慧思慧听闻佛法思维佛法取得正见，这一个佛法的正见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思维，成为我们思想的主流，常常在脑子里面转转转。那这就如同在山上的那一个泉水啊，有虽然是没有下什么大雨了啊，还是有那个细细小小的泉水啊，会流会流。那么循着这个山谷一直往山下流，在这个中间有些地段哈，有大石头，有什么？哎，看起来好像这个水流会断，有间断，但其实呢，它还是断断续续的，还是能够持续下去，一直流流流流流流到平地以后呢，能够入大海。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成就法流三摩地以前，我们还是可以酝酿我们自己的这一股法流。可是我们反省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当我们在阅读佛法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佛法，可是等到我们站起来离开了那本书之后，我们的心里的佛法好像就又跑掉了。当我们在座上打坐的时候，念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佛法，可是当我们离座了以后，佛法又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当我们跟人家讨论或者是向人家请益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有佛法，可是离开了这个地方以后，我们的佛法也不见了。我们好像很不善于维护自己心中的这一股法流，那是因为我们懈怠，我们放纵啊，我们习惯放逸。所以我们把我们一天的时间里面真正我们的心放在佛法上的时间，自己去把它统合一下，究竟有多少时间在你一天24小时里面，究竟有多少时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一股法流能够成为一股巨流，早一点成为一股巨流的话，那我们似乎是应该要想办法在山上多下一点雨，也就是要把我们接近佛法的时间再延长。所以为什么有人下定决心要学佛之后，他要摒弃一切世间的种种的干扰，他希望他一天能做个5座8座，就是希望能够延长自己的时间在佛法上不要远离。有些人能够一坐下来好好的看看佛法，他就能够在这里面找到法乐。一个上午就这么样的一晃过去，一个下午就这么样一晃过去，也不觉得累，这就是培养出法喜。如果还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喜乐的话，要你们长时间待在佛法里面，不管是在座上也好，或者是坐下看书也好，那么可能就要经常被打断了啊！我们总是有这些障碍，叫做中断障。希望这些中断障啊，不要这么频繁，让我们的心能够早一点的成为一股这个相续不断的法流。当你依靠这个闻法思维法成就的这一股意业意业的这种佛法之流之后呢，下面我们再看书啊。他说于法现观中得四如意四神足。法现观就是资粮道的现观啊，资粮道闻法听闻法思维法是依照这个名言所叙述的佛法加以听闻思维它的内涵，所以是法现观。在这个法现观里面，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心在这个佛法上的思维能够不断相续不打闲岔，那心就得如意足，心能调伏。但是要能够心在佛法上不打闲岔，恐怕还是要借重坐上思维，也就是要打坐才比较容易得手。有一些人，有特殊的一些人，他们不见得是靠在坐上入道，而是真的在阅读某一部经典，阅读到他一点杂念都没有，他完全思维在那个法里面而产生的 那种入道，也不是没有，但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想要得到心能调伏，能专一坐上在坐打坐，在坐上修的这个功夫还是比较善巧比较快，所以有时间还是要多上座，让自己的心不容易散乱，让自己的心总是在佛法上流续。当你的心能够得等持专一，在什么，在佛法上，在这种无分别的佛法上，在这个佛法的无分别智慧上专一，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专一的这个智慧就是三昧。在大智度论里面讲，这个由智慧转三昧，所以不一定要依四禅八定，但是起码的专一，这个专一就是等持，不能没有。当你得四神足的时候，你就是等于心能够在法，在这个无分别法上专一。好，这个时候成就法流三摩地，这个时候的法流三摩地才成就。否则在这个时候之前，法流三摩地不是真正的三摩地，没有定，它是散乱的。只是什么，我刚才讲开始的时候，那溪谷里面断断续续的好像有流水，中断很多，所以那个时候是说三摩地，用嘴巴说的三摩地，不是真正的三摩地。要你得四神足之后，那么法流三摩地就成为真正的三摩地。所以他说仗此三摩地的心绪之力，这个时候你可以依仗，可以依靠这个法流三摩地的这一种相续心的这种心力，你这个心念念都在佛法上，这个就是法流三摩地了，念念相续，念念都在佛法上。哎，你的心如果能够进入这样子的境界，能够到达这样子的本事的话，善知识所护，自然而然你就能够碰到，你能够逢，能够遭遇佛住世，能够遭遇大圣者住世，大圣的圣者住世，你碰得到。所以他这个地方讲，你能够直佛出世，佛在哪一个世间示现成佛，因为你的这个法流三摩地的这一股意业，自然可以让你招感那个果报，去那个世界投生，你就能够直佛出世。因为佛正在那个世界示现成佛，你就可以去那里。那么佛在那个世界示现成佛，那个佛身是什么？是最胜化身。我们来看这个这段里面没有啊，下一段再讲哈，对不起。这个最胜化身啊，是有一定的定义的啊。我们这里先说他直佛出世啊，能够碰到佛住世，你能够直接去亲近他啊，去跟着他学习。那么如果是大圣行者的话，有时候不一定直佛出世，而是能够直接啊遭遇这种大菩萨住世，你就去跟这个菩萨这个圣者啊直接学习，这个也有可能啊。所以他说须知大圣一生地是要历经一大阿僧祇劫的啊。那么当你要能够成就法流三摩地的时候啊，那也许你会担心那个时候哈，假设哈我刚好怎么样的话，那辈子就完蛋了哈，那就没有直佛出世怎么办。他说你不要担心啊，这个大圣的这个一生地啊，凡夫地啊，在这一个宗派来讲哈，是要经一大阿僧祇劫的。我们知道随瑜伽行啊，或者是唯识宗，他讲三大阿僧祇劫，那么这个资粮道就要占去啊一大阿僧祇劫。所以他说在大品资粮位这个阶段，只要你能成就法流三摩地的话，你别担心，时间一定足够，你一定有机缘能够直佛出世啊。因为假设你现身成就了法流三摩地，那么刚好现在 啊，在你能够到达的啊这个世间都没有佛刚好示现，怎么办啊？也许有这样的情况。他说不会的，因为有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你总有机会能够啊直佛出世，然后能够去亲近他，跟他学习。这个一大阿僧祇劫的这一个说法呢，是出自阿毗达摩里面的。那么很多宗派都持这个说法。中观应承虽然不是主张成佛一定要阿僧三大阿僧祇劫，他没有这一个定，就是说这一个定数啊、一定是这一个时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看法，但是呢，他也没有正面的否定三大阿僧祇劫的说法。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共说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他说佛出世间示现十二相或八相成道的相好庄严化身，称之为最胜化身啊。也只有此一化身得名最胜，诸余化身不得此名啊。那么在纲要文里面讲说，依法流三摩地能够从佛的最胜化身亲闻教授，这一段呢就来解释这个最胜化身。什么叫最胜化身呢？他说是示现十二相或八相成道的相好庄严化身啊。那么这个示现十二相成道、八相成道，释迦牟尼佛他就是来这个世间示现这一种啊八相成道啊。那么如果一大乘来讲的话，就讲十二相成道啊，因为十二相成道是出自这个究竟一圣宝性论，这个是唯识宗的论点啊。那么他说佛成道是十二相，如果是说八相成道呢，这是阿含经里面啊都这么说的啊。那么可以说是小圣的说法，但不管是十二相也好，或者是八相也好啊，这都不是一定的啊，或者是再多一项或者再少一项，这都没有说一定的一个定数啊。那么都可以的。总而言之啊，一个原则，这就是啊佛来人间示现成佛的这一种相好庄严之相，这个呢叫做最胜化身，也就是父母身生的佛啊，父母所生的那一个身，那个佛身就是最胜化身。这个父母生生佛啊，他呢，他的这个身啊，在我们中国佛教的这个天台跟华严呢，把它判教判为藏教的佛，那么称它是叫做劣鹰身啊。劣就是很恶劣的劣，鹰呢就是应该的鹰啊，叫劣鹰身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称呼呢，是很不合适的啊。这个梵文也没有这个字啊。那在这个经典论点里面说他是最胜化身，是最殊胜的，不是劣鹰身哈。所以中国佛教的这一个判教呢，这样的一个称呼法呢是不合适的啊。为什么说他是最胜化身呢？因为所有的化身，他说诸余化身不得此名，所有的化身没有比这个化身再更殊胜的了。佛一旦到人间示现成佛，以八相也好，以十二相也好，他这一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的这一个化身，所有大菩萨的化身绝对没有这么庄严，只有佛的这种示现化啊，成佛的化身能够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称为最胜化身。你即使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大家都知道哦，观世音菩萨是古佛，他早就成佛了，是古佛，比释迦牟尼佛还要早就成佛。叫什么？他的佛那个佛的这个名号啊，叫正法明如来。但是这些佛啊，很有意思，他们会互相帮忙。正法明如来现在啊，以他的那个化身变化身，化成十地菩萨，叫观世音菩萨。